看几段的圣经啊，我们要今天要看的集中在哥林多前书，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。第一到第五节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各样的奥秘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，要造就安慰劝勉人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，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，使教会被造就，那做先知的讲道的就比他强了。我们继续要看第十二节，同一章的十二节，你们也是如此，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求多的造就教会的恩赐。我们再看二十六到三十三节，请我们一同来念这段。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，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方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若有说方言的，只好两个人，至多三个人，且有轮流说的，也要一个人翻出来。若没有人翻，就当在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，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，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。若旁边的坐着都有启示，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，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的劝勉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我们还要看三十七到四十节，三十七，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，若有不知道的，就由他不知道吧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，凡事都有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。我们最后要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，十七到十九节，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，我们也请大家一同来念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，不是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疑，乃是招选。第一，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，我也少为的信这话，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，好叫哪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。好，我们就念到这里哈。我们低头有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再一次将我们带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使得我们可以坦然无惧， 可以随时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可以亲近你，我们可以听你的话，我们可以告诉你我们的需要。主啊，你实在知道我们的光景，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在你面前是侧路敞开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主啊，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主啊，你将我们的心都能够聚在你的面前向着你。主啊，我们不见一个人，我们只见我们的主。愿你的圣灵在这里做工作，不单只做工作，乃是要做厉害的工作，让我们的心都受你所夺。主啊，你摸夺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充满你的圣灵。主啊，你叫我们落在死地的里面，叫我们能得着你生命的彰显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我们的确是贫乏的，我们需要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。感谢主，主啊，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怜悯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早上我要交通的是关于聚会。假如弟兄姊妹们有留意我最近这半年来跟你们所交通的，你们都发觉我有一个主题或者一个倾向，我是比较注意讲到教会的生活或聚会的光景。因为这些事情呢，你说我们懂吗？我们的确是懂。那你说我们懂得很完全吗？我们也不一定懂得很完全。所以我们久不久就要彼此的勉励。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讲，对弟兄姐妹讲，他说你们聚会啊，不是受益啊，是有损啊。那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啊，那我们知道聚会，我们聚在神的面前，在正常的光景里面，我们肯定是蒙福的，我们不会是有损失的。但是保罗讲，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不称赞你们，你们聚会的时候是招选，这个选时是你们自己招来的，不是人家给你的，是你招来的。哎呀，保罗讲这句话实在是很重啊。为什么保罗会讲这样的话呢？那我们就看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你说他们没有恩赐吗？他们的恩赐很高啊，他们的口才，他们各方面的都很丰富，是吗？但是他们聚会的时候那个光景却是叫保罗为他们担心，却是叫保罗在那里不能称赞他们。保罗看见那个是什么原因叫他们招选呢？今天的题目呢很简单，就是聚会中的益处和聚会中的难处。你要解决那个难处，你就得着益处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得着那个益处，你就是也有难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很简单的道理。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的生命要求，神的吩咐是要将我们聚在一起，是要将我们常常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。每一次在圣经里面讲到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每一次讲到众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那件事是严肃的事情，那件事也是喜乐的事情，那件事是蒙福的事情，那件事也是要注意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常常很说服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已经懂了，我们就是每个主日的聚会吗？我们也参加家庭聚会，我们也参加祷告聚会啊，我们也参加福音聚会，我们也参加查经班，哎呀，许多的聚会我们都去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聚会，我们聚的不合乎主的心意，这个聚会呢啊，就算不受损，我们也常常将主要本来要给我们的那个恩典 那个丰富，那个见证，圣灵的工作，我们都扣住了，我们都难住了。圣灵要给我们安慰，圣灵要给我们启示，圣灵要给我们教导，圣灵要给我们活水，都给我们扣住了，因为我们拒的不合乎主的心意。今天我要着重两方面，第一方面是教导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聚会有两个基本的原则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聚会的益处给两个难处，难做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不聚会啊，我们都知道教会这个字啊，是两个希腊文字拼在一起的啊。这个教会这个词啊，刚好就说明神的心意，在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的身上，他要成就的。教会是什么意思呢？教会前面一个字的意思说，就将我们从世界召出来，从那个光景，从那个环境召出来，呼召出来。然后呼召出来怎么样呢？是否就停在哪里呢？不是，呼召出来要再聚在一起，聚在神的面前，聚在弟兄姊妹彼此相交的里面，聚在侍奉敬拜神的里面。所以这个就是教会，这个就是教会的见证，这个就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记得什么是教会。所以每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严肃的事情，这件事情是蒙福的事情，这件事情也是喜乐的事情，我们不能不注意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落在那个招选的里面，招选的里面。神本来要祝福我们的，但是因着我们不懂得聚会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确我们需要主的话教导我们，我们必须需要彼此的劝勉，彼此的提醒啊。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，他对我们讲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。为什么？因为聚会是重要的，你停止聚会呢，你要受很多的损失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你们既然知道那个日子临近，你更加要如此，要聚会。你们既然看见那个日子临近，在原文这个听见是看见，看见了，看见什么？我主观看到了，我听到还是客观的听到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这个看见，主不会在，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，但是我们不敢讲主会在明天来，也不一定，主会在十年以后来，也不一定，主在一百年以后来，也不一定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灵里面的信心看见主要快来，主要快来，我们就要准备啊，主要快来，我们就要活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聚会很重要，聚会所得的恩典很丰富，很宝贝。基督徒需要他个人在主面前的追求，他个人在主面前的亲近，但是他不能不停止聚会，他不能不跟众圣徒一同聚在主的面前。那基本上教会的聚会分作两种，两个大类。一个类呢是叫做全教会的聚会，一个类呢是叫做工作的聚会，或者是使徒的聚会，或者是话语的聚会啊。那平常我们主日的聚会呢，就是工作性的聚会啊，主将他的话借着他的仆人来告诉我们， 但是这种的聚会在圣经里面没有明显的讲到的。但不过照着教会的历史演变下来，这个主日聚会变成是最重要的。好像一个教会没有主日讲道的聚会，就不成为一个崇拜，就不成为一个主日的聚会。但是你看圣经，你看初期教会那个榜样，那个聚会的情形是没有这种聚会的。偶尔使徒们经过某一个地方，主给他们有托付，主给他们有负担，他们就留在哪里啊，也不是长久在哪里，在哪里就为着造就他们，就将主的负担，将主的话告诉他们，叫他们属灵的生命得着造就。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主日的聚会是很重要，那的确主也使用主日的聚会啊，主将他话按着时候，按着需要来供应他的教会，叫众圣徒得着造就啊。所以这个是其中一种的聚会。那第二种的聚会呢，就是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不留意啊。这种的聚会在圣经里面讲到要四种的聚会，那一个是白饼的聚会，一个是传福音的聚会，一个是读神话，就是读经的聚会，还有一个聚会是什么聚会呢？就是运用恩赐的聚会，就是交通聚会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看啊，这四种呢才是教会那个传统正常众圣徒全教会聚在一起的聚会。因为这个聚会呢不是一个人讲，是众圣徒都在哪里照着神所分给他们的恩赐在哪里彼此的供应，这个叫做全教会的聚会，众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这个观念啊，要稍微有一点的更新，不要以为主日的聚会虽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。虽然神要用主日的聚会，但是神更要用教会性的聚会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所讲的正好就是那个运用恩赐的聚会，就是那个交通的聚会，就是那个彼此供应造就的聚会。保罗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什么是教会的聚会的两个基本的原则。当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的时候，哪里讲到主对他的门徒讲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然后主怎么讲，我就在你们当中。假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主就在他们当中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是基本的原则，你想想，假如一个聚会主的同在是没有的，这个叫不叫做聚会？这个不叫做聚会，这个叫做联谊会，这个叫做我们的团契啊，我们就啊有同样背景或者同样爱好的他们聚在一起，这个不是叫做主奉主名的聚会。因为主的同在没有显在哪里，主的同在显在哪里是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这个聚会是奉主名的聚会，这个聚会奉主名，就是归在主的名下，这个聚会就向主负责，这个聚会是以主做权柄的，这个聚会是为着主的，这个聚会是为着荣耀主的，这个聚会是为着承受主的祝福的，这个叫做奉主名的聚会，就是因着主的同在。哪里想主的同在不显在哪里，那我告诉你，你聚不聚会也不要紧。难怪有些人本来参加一些的聚会，他很有领受，慢慢他觉得非常的枯干，哪里没有生命，没有供应， 没有主的名在那里显明，他们就离开了。主的同在是因为这个聚会是奉主名的聚会，奉主名的聚会的实际就是主在我们当中是我们的权柄，主在我们当中是我们的主，他负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也向他负责。奉主名的聚会不是归在某某人的名字下面，是归在主的名下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最大最大的原则。然后我们刚才读哥林多书的时候，有很多个地方都出现了那个第二个原则。第二个原则是什么？第二个原则就是造就。所有的聚会都是神用来造就圣徒的，都来造就别人的，来造就教会的。所有的恩赐赐下不是为着单单造就个人的，是为着造就圣徒的，是为着造就全教会的。虽然恩赐有不同，但是原则是一样，要造就教会。弟兄姊妹们，清楚吗？有两个原则，这两个原则假如都没有了，或者是其中有一个缺掉了，就不完全了，就不完全了。你就在神面前要领受的，就好像打了一个很大的借口了。盼望我们都知道，每一个聚会你必须要经历到主的同在的丰富，每一个聚会呢，你都要考虑到弟兄姊妹们要得着你的造就。当你造就弟兄姊妹们的时候，你同样得着弟兄姊妹们的造就，因为这个是互相的啊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去聚会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呢多少都不正确。哎呀，我去看看，我去听听，我去参加一下，但是你不知道聚会的原则，你也是要去供应的，你却要去供应弟兄姊妹们的需要的，啊！当然你说你很谦卑啊，我就去听听，我不敢去有教训，我不敢去有分享，我是个小弟兄，我是个小姊妹，我是个刚刚蒙恩得救的。但是奇怪，初信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的灵是非常新鲜的，神的话神的爱在他们的身上呢是很容易有反应的。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，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。这个小看年轻啊，不单只指着年龄来讲的，也指着属灵的那个程度来讲的啊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吗？两个原则，主的同在为着造就，造就弟兄姊妹们，然后造就教会。所以从今以后，我们要看重每一个聚会，我们要那个态度要正确啊，我们那个原则要运用得好啊，然后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蒙福了。你去到有些聚会啊，你发觉人很多，话很多，祷告很长，但是你摸着是那个枯干，你摸着是那个里面不能活的那个情形在哪里，你摸着是那个陈旧，你没有感觉是新鲜。为什么？两个原则出现问题。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哪里？其实我们这个很大的这个己啊，这个很肉体的肉体啊， 这个很自我的自我啊。我们觉得应该怎么做，我们应该怎么讲，我觉得我有负担，我觉得我应该有这样的教导。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要回到天上的时候，要经过十字架要回到天上的时候，他对门徒说，他说呢，父要做一件事情，那是什么事情呢？父要因主耶稣的名将圣灵差派下来，圣灵要跟我们永远的同在，圣灵要教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的里面，圣灵在哪里要带领我们认识主耶稣，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圣灵要高举我们的主，圣灵要护卫主的名。所以基本上来讲呢，我们可以讲简单的见讲，奉主名的聚会，归在主名里面的聚会，就是接受圣灵的带领，就是顺服圣灵的权柄，因为圣灵就是将我们带到主耶稣的里面去。圣灵最终的目的就让我们能够认识，能够接受，能够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什么是肉体？肉体就是不服，不接受，不受圣灵的感动。将圣灵放在一边，或者你不留意圣灵的在里面的感动，或者圣灵有禁止的时候你不理他，你还是要自己去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件事情不是简单的事情，你不要以为是个平常的聚会。我刚才讲聚会有两方，聚会里面有两种的感受，一种是严肃的，一种是喜乐的啊。我们不能聚会聚到一个严肃的地步，我们一点笑容都没有，那我们也不能聚会聚到喜乐嘻嘻哈哈，一点敬畏的心也没有，这个是要平衡的啊，要平衡的。比如我们知道白饼聚会有些时候白饼聚会开始了五分钟，后面还有很多的话，弟兄姊妹们，你觉得真的不够严肃，虽然是喜乐不够严肃是吗？当我们唱诗的时候，我们感谢的时候，我们赞美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拉长块面来赞美的，我们是喜乐来赞美的。我们里面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在喜乐里面来感谢赞美的。主要的感谢是赞美是什么？是心的问题，是灵的问题啊。所以有两句话就说，当我们感谢赞美的时候，我的心是欢喜的，我的灵是什么？我的灵是快乐的。再加上一句作诗人讲，我的魂是什么？我的魂是跳跃的。所以都是喜乐的，但是你不能不严肃，你不能不敬畏，你不能不知道主就在这里。虽然这里是主的名在这里，虽然是圣灵在这里代替我们的主在这里，但是是严肃的。白饼的聚会，读经的聚会，传福音的聚会，交通的聚会，很多时候很明显的，你去到一个聚会呢，你觉得哎呀，一进去的时候弟兄怎么一唱诗一祷告，你里面马上你得着供应，你里面马上摸着生命的事情，你里面马上喜乐的，你马上阿们的。是什么阿们？就是一同的感受，阿们就是是的，主在这里啊。你感觉得到的是什么？很多时候话虽然不多，但是呢你在话里面你摸到生命，你摸到圣灵的工作，你摸到真实，反而有些时候那些话很多很长， 不一定有生命在里面。祷告的聚会，有一次没有想到啊，江守道弟兄来澳洲的时候，他也参加我们那个礼拜三的祷告聚会，然后有些负责弟兄也记得哈，那就有弟兄问他一个问题，我们礼拜三的祷告聚会啊，就问起了什么是公祷，什么是私祷？你们知道什么是公祷，什么是私祷吗？公祷就是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在一起那个祷告的情形叫公祷，就为着全会众了。私祷呢，就是你自己在神面前，你跟神的那个交通，你跟神的那个祷告啊，那个叫私祷。那公祷跟私祷呢，有一个很大不同的情形。公祷呢，你需要顾到别人，你需要顾到那个聚会的灵，那个聚会的灵是将我们一同带到神的面前去。公祷的聚会，那个个人的灵，你不要太强，你要摸那个聚会的灵，就是大家的灵的倾向是什么。私祷的，就好像说方言，你在神面前你要怎么做，神感动你你就怎么做，你可以祷告一两个小时没关系啊，你要说什么话，这个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啊。但是在公祷里面，你知道吗，有人讲了一个笑话啊，这个笑话其实呢也是很悲哀的一个事啊。他说譬如有20个人在那里祷告一个小时啊，那就有3个人祷告，整个聚会有3个人祷告，那20个人减掉3个就17个，他们都跪在哪里祷告，然后3个是常常祷告的，又长又丰富啊，我们姑且叫它丰富。17个人呢、啊，做什么？是陪跪陪祷，你明白意思吗？因为那17个人没有机会祷告啊。当然他们不祷告有另外的原因，但是没有机会祷告也是一个原因。那3个人就是轮流，他祷告完了就第二祷告，第二祷告，第三祷告，然后又回来第一第二第三祷告，又长又重复。我们的主教导我们，我们祷告不要重复。在公祷的里面，祷告你需要简单，你需要清楚，你需要摸主的灵，你需要跟弟兄姊妹的祷告配合，不然的话，哎呀，这个祷告聚会真的不好受，不好受。有一个负责弟兄讲了一样见的是这个故事啊，他说从前有一个弟兄啊，很喜欢祷告，喜欢祷告是好的，我怕我们不祷告啊，但是你那个态度那个运用呢，你错了方向，特别在公祷的里面。那这个弟兄呢很喜欢祷告，他祷告的问题两方面，又重复又长啊。那有一次这个弟兄就告诉他，在祷告会以后就告诉他，弟兄啊，盼望你能够祷告能够改进一下，不然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们都受不了了。先是这个负责弟兄受不了，然后就跟他讲啊，那这个祷告的人就点头，好啊啊，弟兄我接受你的提议。那第二次聚会来的，他摆上一个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上一次负责弟兄禁止我祷告，但是我觉得我不能不祷告，那这次的祷告又是那么长又是那么重复。那事后负责弟兄又走他了，又找他讲，又点头说，好，我改过，我要好好在主面前学习受对付。第二次来了，不用我讲了啊，你们都知道了，主啊，负责弟兄2次禁止我祷告，但是我不能不祷告，我觉得我需要祷告，对不对？表面是对的，但是你没有摸那个聚会的灵啊， 你没有顾到别人的需要啊，你都是重复啊，你都是占了很多的时间啊。这个负责弟兄知道没有办法了，不能多讲，多讲会伤了他了啊，就求主做工了啊。所以你看，在聚会的里面，你要顾到那个聚会的灵，你要成为别人的造就，你不要自以为是啊。还有一个故事啊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目的弟兄，你知道啊，这个很有恩赐主用的一个大仆人。然后有一次在一个祷告聚会里面啊，其实这个情形也不是一次两次发生，很多次都是同样有一个弟兄祷告，又是很长又是很重复，然后已经跟他讲过很多次了，他还是没有一点的改变。那好了，好像主就给目的弟兄有一个智慧，但好，这个弟兄在哪里做很长的祷告，那目的弟兄在中间的时候站起来，我们来唱诗歌第几首，大家站起来唱诗歌第几首，大家就站起来啊。他当然这个祷告的不能再祷告了，因为都站起来唱诗了吗？其他人都回应了吗？说要用到这样的地步，你看这个聚会已经是受了多少的损失。我们的聚会除了是奉主名的聚会，还是要造就别人。凡是不能造就别人的，大多数的因着我们的肉体，是因着我们看我们自己很能够。我的祷告最属灵，我的祷告能够帮助别人，我的祷告一讲出来都有阿们。还有一个弟兄讲，一个弟兄对一个很喜欢祷告的人讲，我在讲啊，祷告，喜欢祷告，要祷告是绝对没问题，但是你祷告那个态度，那个方向，那个运用错了，你分不清楚什么是公祷，什么是私祷，你分不清楚什么是聚在神面前的聚会，全教会的聚会，你分不清楚。这种的祷告没有益处，真的没有益处啊！只要叫我们的灵沉下去啊！所以你进去，你不是摸着生命，你是摸着那个成就那个死库，你没有摸着生命。本来我们聚会是得益处的，因为我们都从弟兄姊妹们，因他们从神那里领受，因着他们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他们都能够造就我们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自己怎么样呢？我们自己在哪里呢？一直做那个不能造就的事情。白饼的聚会，弟兄姊妹们，原谅我讲，我今天的道不容易讲，你们也不容易接受，但是求主的怜悯，假如这里有主的话，有主的光的话，我盼望你们也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要接受神的话啊。我讲的话算不了什么啊，我讲的话不完全，假如是神怜悯我们，你发觉里面有神的话的，有神的光的，我盼望你能接受。白饼的聚会有些难处在哪里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不盼望你们在聚会里面去记下来，这次聚会谁在祷告，上一次聚会谁在祷告，你记下来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有一点的灰心，因为总是那几位祷告。你们不要这样做啊，这个不正常的。我们聚会我们要专心向着主啊，我们不要做其他的事情， 但是假如你这样做的话，这样留意的话，又是那几位弟兄姊妹们祷告，也没有新的人祷告，又是那位弟兄那位姊妹点诗歌，并且一点就有两首，那些诗歌适合吗？你灵里面有没有感动才点这些诗歌啊？你的祷告有没有重复啊？你有没有末聚会的灵啊？我们都不注意，我们要注意啊！你不注意的话呢，你在哪里损失影响整个聚会你还不知道，全教会的聚会，众圣徒聚在一起的聚会，你是要摸那个聚会的灵，那个灵是将众圣徒的灵都带到神的面前去，那个不是自我的灵在哪里膨胀。很多人他的祷告，他的点诗歌，原谅我讲，是习惯，真的是习惯。我喜欢哪一首诗歌我就常常点，不论哪首诗歌适不适合这个聚会的程序。你知道这个聚会啊，这个白饼聚会是有程序的啊，虽然圣经没有明文，但是你总是有地方可以寻到这个白饼聚会是怎么白饼的。前面一段我们是纪念主的，你可以从主的降生、主的受苦、主的钉死、主的埋葬、主的升天、主的再来，这里有个程序的，是不是？假如有个弟兄他灵里面很高，他点了一首诗歌是讲到主的复活的，那你第一个点诗歌的时候你讲到主要钉死，那个次序就跟你颠倒了，你明白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叫做聚会的灵，聚会的灵要配合在一起的，啊，白饼聚会是有次序的，有些诗歌非常好，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在白饼聚会里面唱的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要劝初信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学习，要多学习啊，不要急，你看看。那些成熟的，那些经常在哪里点诗歌的，他们点的是什么诗歌？哪里有没有个次序？啊，你这样学的时候呢，你慢慢你老练了，你就能点了。你不能点一首跟买饼聚会没有多大关系，但是却是你觉得很好的诗歌，因为这个会影响那个聚会。传福音是好的，你白饼聚会里面来祷告主要救人灵魂，对不对？救人灵魂是对的，白饼聚会不是做这个，白饼聚会是因主的爱，我们在那里献上感谢、赞美、敬拜、爱戴，是吗？白饼聚会哪里不是求赦罪的，因为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，你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。你的罪还没有得到赦免呢，你根本不能参加这个白饼聚会。这个次序你要搞清楚啊。所以你在白饼聚会里面不用多求，神都给我们了，不要求赦罪，赦罪是在聚会以前你跟主的关系在哪里搞清楚，对付好了，不要有其他的掺杂。因为你来是纪念主，你来是要受主爱的激励，你要跟众圣徒在哪里来纪念主的爱，在哪里要感谢要赞美，不然的话你看这个聚会变成什么，又是传福音的聚会，又是讲道的聚会，又是祷告的聚会，那这个就很乱了。聚会里面出现肉体，聚会里面出现混乱，这个聚会就受损了，这个聚会肯定受损啊！这个聚会里面肯定主的同在 其实不明显，或者主的同在已经不在哪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确要很重视各样的聚会，并且要懂得怎么样去聚这个聚会。你要蒙最大的祝福，你不要叫聚会受亏损。我们回来再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二十六节。那怎么才是正常的聚会呢？怎样才是有意义的聚会呢？怎样才是没有肉体的聚会呢？怎样才是奉主名的聚会呢？怎样才是顺服圣灵带领感动的聚会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，这里很清楚给我们有一个很详尽的一个交通啊。他讲，弟兄们，这是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这个是全教会的聚会，这个是教会性的聚会，这个是运用恩赐的聚会，你简单讲，这个是交通的聚会。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方出来的话，你知道我们的主非常爱我们，我们的父神非常爱我们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啊，神都给我们恩赐，虽然恩赐不一定是一样，恩赐可能表面上看有高有低有大有小，但是都是圣灵按照他的心意分给我们的，都有一个目的，为着造就教会，为着造就众圣徒，都是见证啊。所以这里讲，来到聚会里面的人，你总是有恩赐的，你不会没有恩赐的啊，你总是有恩赐的，可能这个恩赐不显明啊，但是你肯定有的，因为你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，你是身体里面的肢体，你不可能没有恩赐。你最小的一个小指头也有它的功用，是吗？你没有它很多不方便了，是不是？都有它的恩赐。眼睛有眼睛的恩赐，它的功用。恩赐就是将神给你的显在功用方面，造就众圣徒，造就教会。昨天讲，这里讲到有五方面，是吗？他讲到有诗歌，有教训，有启示，有方言，有方出来的话，方出来的话跟方言是一对的啊，或者说有祷告，是吗？啊，这个都在聚会里面有的，或者讲有见证啊，这个在运用恩赐的聚会里面都可以用的，或者你有需要你可以交通，你需要弟兄姊妹为你祷告，你都可以交通啊。这段的话讲了一个秘诀在哪里？这个秘诀是什么字呢？啊，我看你们当中有人知道了。我们再来看一次，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就是这个有，这个有字。很多的时候啊，常常有一个笑话啊，他说来到交通聚会里面，很谦卑，很愿意服下来，我本来没有话交通的，我本来没有话交通，但是因为什么什么我就交通。你觉得这句话对吗？你本来没有交通，你就不要交通。你本来应该带着你的交通来交通的，因为你要造就众圣徒。你在 这一两个礼拜里面，你对主的领受，你有领受的，你应该将这个感恩，你应该将这个见证出来，你应该将这个来供应弟兄姊妹们。我本来没有话讲，但是因着这个弟兄讲了，因着他讲了那方面，所以我就讲一点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不完全，真的，这个不够新鲜，因为你本来就不想讲嘛。在正常的光景的里面，当然圣灵可以临时忽然间叫一个人交通，这个是有的。但是我说在正常的光景里面，应该是你有你才能交通，这个有是你本来的预备，来到这里你才能够交通啊。你本来没有话，你本来没有读圣经，然后你在这里，哎呀，就长篇大论的，这句话怎么解释，那句话怎么解释，这句话我阿们，那句话你应该阿们，很难受。其他的弟兄姊妹，你当然不难受，其他的弟兄姊妹们摸着你里面的情形的时候，他就非常难受了。你有啊，你要需要准备啊。你这两个礼拜蒙到主的恩典，这两个礼拜读到主的话有感动的，这两个礼拜你经历了主的恩典，你在主面前祷告，求主主及在你的里面，然后你在聚会里面圣灵感动你的时候，你就交通。我刚才还没有讲到那个难处的第二方面啊，现在可以讲一点。难处的第一方面呢，就是说你没有的你以为你有，你有的你也不交通。我们常常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你要注意圣灵的禁止。圣灵的感动我就讲话了，这个是对的。讲话不一定属灵，不讲话也不一定属灵。讲话讲多话是肉体啊，你不交通，你不照着圣灵的感动，你也是肉体。我现在有一点体会到弥陀僧弟兄的一两句话，你动也是错，你不动也是错，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们人的光景啊，人的光景。你有的圣灵感动你，你因着很多的原因，很多的考虑，很多的分析，很多的在哪里谦卑，那这个谦卑是假谦卑，我等等，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交通，我才交通，我让给他们交通。不错，我们要注意这种情形。有些圣灵的禁止很清楚的，小子啊，这首诗歌你很喜欢，也很适合那个聚会唱的，你等等，你看一看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点。很奇妙，我试过很多次了，你要想那首诗歌的时候，圣灵里面有声音，你等等，结果呢有弟兄有姊妹就将那个诗歌点出来，你那个阿们真的比你自己点更阿们，因为你知道圣灵在哪里运行。有的你应该交通，你应该不要考虑太多，你简单的在神的面前凭着主给你的信心你就交通出来，因为这个是主圣灵给你的，你就应该交通啊。当然那个技术性的问题呢，你可以调整的啊，是吧啊。难处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说你有的你不交通，这个你不交通呢，你就造就了这个没有的交通，你明白意思吗？因为你不交通嘛，那另外的人他没有的，他就自告奋勇了，他就在那里交通，在那里祷告了，在那里解经了。所以属灵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们不是没有责任啊，你不要埋怨那些好像是属肉体的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是你们造成的。为什么白饼聚会你们不祷告？ 你们有感动的，你们都有的，都预备来祷告的，你为什么不祷告？你有吗？你平常有技术吗？神的灵已经平常已经组织在里面了吗？你来的时候应该是，我来的时候我要敬拜，我要赞美，我要分享，我要造就弟兄姐妹，你都应该有个正常的态度吗？圣灵感动你的，你就应该交通。这个是难处，第二个难处其中一个，有的你没有供应，你因着很多的原因你就拖住了，你就拉住了，你就延迟了，等到最后你有祷告的时候时间没有了。没有的，你不是那个讲话的做出口的，你不是那个有那个恩赐的，主也没有将他话放在你的里面，那你就不要讲，你暂时听吧。你知道有个难处啊，讲话是容易的，安静是不容易的。很多时候你在安静里面学习的功课呢，比你不必要讲话更大。你安静的时候，你能听到弟兄姊妹们讲话里面的经意，你能听到神在 圣灵在里面告诉你的，要告诉你的话，你很清楚，然后圣灵在感动你，你就能讲了。我本来有试过的，但是呢我就不点了。我本来是有启示的，神的话启示给我，我应该在这里为主做出口的，为主讲话的，我不讲。我本来是有见证的，我不讲。结果呢，没有的就在哪里有机会了。有的跟没有的在神的面前要同样的学功课，除了要摸那个聚会的灵，还有呢要接受圣灵的感动。在十四章里面有一句话，有一句话，32节、33节，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你看到那个安静的宝贝吗？当然，神的灵感动你讲，你就应该讲。神的话叫你安静，你就应该安静。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，我们里面的灵，我们都是先知，我们都可以切慕追求那个先知讲道的恩赐。但是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，因为呢，他是经过你来做出口的。你的灵里面不是混乱的，假是混乱呢，是不受约束呢，要小心，这个可能是邪灵的工作，完全整个人的迷迷糊糊，不受约束的。但是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，神是叫我们规规矩矩，神是叫我们安静的，神不是叫我们混乱。你知道一混乱里面呢，仇敌的工作就要进来，要小心，非常非常的小心。神是叫人安静，神的灵，所以你要留意圣灵在里面的感动，很多时候是里面的平安，很多时候是里面很柔弱的声音，很多是里面的那个感觉，你要摸那个感觉，你要求圣灵给你知道，我点这首诗歌是我的肉体吗？我要做这个祷告是我的肉体吗？我要这样解释圣经是我的肉体吗？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的目的不是为着造就弟兄姊妹们，我是为着造就我，并且要显明我自己那个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光景。这个是肉体，这个会带进来混乱。 然后四十节还有一句话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就行。我刚才已经讲过，有次序的聚会的形式有次序，交通的也有次序啊。这个次序在哪里讲呢？当我们有了，当我们神的灵将我们恩赐，将我们该有的给我们了，或者事故，或者教训，或者启示，或者方言，或者方言的话，是为着造就人的。二十七节，若有说方言的，只好两个人，至多三个人，要轮流来讲，不是三个同时站起来。那个站起来没有关系，那个先站起来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不能同时三个人站着站起来。很多时候我们点诗歌，刚才不是出现一个情形吗？几个人一同点诗歌，当然这个是不是经常发生的。假如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懂得摸那个灵的时候，这些事情会避免的，这事情的确是可以避免的。我刚才也听不清楚究竟是哪首诗歌啊，所以我们都在学习，都在摸这个聚会的灵，都在要顾到别人的需要，都为着要造就人，凡事都要造就人。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，认为说方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赐。你能够说什么是方言呢？方言就是你讲的话人家听不懂的，但是你好像懂啊，你知道神也懂，但是人家都不懂的。很多时候舌头的声音啊，根本很多你都听不懂的。所以他下面加上一句，你需要两三个人，并要轮流来讲，你不能一次一个已经够混乱了，你三个人站起来更混乱。他还有一个条件，也需要一个人翻出来。假如你知道没有人能将你的方言翻出来，你就闭口了，你不要讲了，因为这个不能造就教会，不能造就众圣徒。这个你留着，你回家跟你跟神之间去说吧。神一定知道你是真你是假，或者你讲什么，神一定知道。所以这个条件就是那个次序，就是那个规矩。假如没有人能翻出来，请你不要讲。做先知讲道也是类似，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，其余的就坐在旁边听咯，坐在旁边听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要慎思明辨，你要在哪里很用心，在哪里要去审查，这些话是出于神的吗？这些话圣灵阿们的吗？这些话是真理吗？你要慎思明辨。好了，这两三个人都在讲了，然后旁边坐在那个讲话的人旁边的，神的话，神的灵忽然间给他有启示，有感动的。那这个人怎么样呢？这个人应该可以表示要讲，他清楚是神的灵在哪里给他的启示。然后呢，那先前在讲的人怎么样？跟他争辩嘛，我怀疑你不是圣灵的感动，你还是不要讲，让我先讲完。没有这样的事情，出于圣灵的 带领的是很和谐的。这个人自然的站上来，那个先前讲的人要自然的坐下去，没有一点肉体在那里抗拒的。这个是次序，这个是规规矩矩，这个是神的灵的工作。那先前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，你们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的劝勉。我再讲一次，先知的灵 原是顺服先知的。神不是叫人混乱，神是叫人安静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看我讲了许多，盼望你们能摸着我说要讲的里面的那个经义。聚会的有两个大的原则，聚会呢本来是蒙福的，聚会应该怎么聚，是规规矩矩的，是安静的，是有次序的，是照着你有的来供应的，不是照着你没有的。聚会的两个难处，一个难处是什么？一个难处，你不是为着造就别人，你没有顾到别人的需要。第二个难处是你没有的以为有，你有的你扣住了，结果呢这个聚会就受损了。你不要以为是讲台的弟兄他才能够做先知讲道，所有的弟兄姊妹们，保罗讲你们要切慕先知讲道的恩赐，你们都可以讲，不过是有那个次序，不过你需要服从圣灵的引导感动，不过你需要在哪两个大原则的里面来做这件事情，不然的话恐怕保罗的话今天是对我们讲的，你们聚会不是受益，你们自聚会是招选，我也不称赞你们。这个是保罗讲的，凡是先知，凡是以为自己属灵的，他应该知道，他不知道就由他不知道。你看保罗讲的话好像是很硬啊，但的确是见识，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给主的话挽回过来，我们不然的话我们还以为聚会是很随便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还以为肉体的发动是小事情啊，不是，要懂得聚会，要懂得运用恩赐，要懂到顾到这个聚会大家的需要，见证啊这个聚会才叫我们蒙福，才叫神的荣耀，神的福气显在那个聚会里面。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，所有圣灵的工作所带出来的都是荣耀，所有顺服圣灵的工作所带出来的都是福气，何等荣耀，何等福气，求主恩待我们。我们低头有点祷告。主，我们还需要求你的怜悯，主啊，求你使用这些不完全的话，求你的圣灵寄宿在每个人里面工作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懂得活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能够懂得怎么聚会，怎么叫我们梦更大的祝福，怎么叫你的名在我们当中显出来，叫你的同在丰富的显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有一点心爱你切慕你，主啊，你就成全我们，感谢主，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